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姚记，我们上礼拜做了关于这个耶稣青年会的节目啊。听众朋友蛮多回响的。
是啊是啊，反应很激烈啊。
对呀、很多人其实还没有听到这个团体。
对，
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恐怕大部分都没有听说过，
在以前也真的是没听说过。也是碰到这些才知道。
我问了一些国内的弟兄姐妹，有的知道，有的是完全没听说过。
你要是不是直接跟他们有过类似的接触的话，你很难知道他们。
对呀、你就算跟他有了类似接触，你还是不知道应该啊怎么去判定他们。不过我稍微有点想法，你知道，就好像这个香港他们有个独立调查团，对不对？
对对、
还有现在网上啊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主要就是在判定他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异端啊。
对。
那我们上次也讲过，异端这个名词其实不是圣经的话。更有甚者呢，你判定某一个团体是不是异端啊，先请一些非常内行的人来判。判好了以后采取行动。这个其实是这个天主教的做法哎。对不对？这个是天主教的做法啊、当然天主教的做法就不但是把你判为异端，还要加上刑法。
对，
严重的甚至把你这个焦油立柱烧在上面。
不是立柱了，是成灰了。
对呀、但是今天好像信主的人、我们也这么做啊。我们当然应该去判别真理，应该要维护真理的纯正。可是呢，这个是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办法？我们去定某一个团体、某一个教导为异端，然后向大家宣布啊。
我想这也是有些弟兄姐妹来信啊所担心的事情。
对，
一旦我们把它定为异端，我们就要把它踩在脚底下，把它劈臭斗垮下来哈。
对啊，因为这个就是像文革的时候批斗一样。
对对对，因为你是异端嘛，你就得要踩得碎碎的，对吧？
这个中世纪天主教的思想。因为如果我们看使徒的书信，你会发现啊，它有两件事情非常非常不一样。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啊，他不是在判哪个东西为异端，他判断的比异端要严格很多很多倍，就是说只要跟使徒传不一样的教训的，
对，
就是需要被拒绝的，而不是等到他有一个特别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明显到一个地步，你说哎呀这个叫做异端，不是等到那个时候。这方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处理方面呢，他们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判他为异端，然后然后好像加上一些做法，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老约翰在这个约翰二书里边他怎么讲呢？他说，如果啊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啊。凡是有这样的人，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嘛，就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就这样就好了。
对，
你说这不是打手心吗？这事儿不轮我们办啊。我们知道他是传着教训的，你可以拒绝他，你可以去弄清楚他，你也可以不需要弄清楚他，只要不要接待他就好了。
对，老约翰在这里并没有叫我们去想一个办法去处理这个人，或者是他也关于他怎么处理这个人，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来。
对啊，你看我们上次也说了嘛，啊， 保罗对提摩太交代，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对，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告诉他们不要传这东西，那人家要传他也没办法，对不对？你只能从你的教会里边禁止这样的教导，你就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对
啊，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别的办法要去处理他们呢、啊。我不是说这个事情不严重，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你看彼得怎么讲，彼得说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是自取沉沦，对不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犹大也在犹大书里面劝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啊，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重视它，不应该把这些问题讲清楚，我是说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经并没有叫我们特别怎么样去对付他们。你记得吗？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不是讲吗？有种了麦子在田里种了麦子，结果长出稗子来。
对
对。
对
吧？
对。
姚记，你认得稗子吗？
我认得。
你认得啊？姚记是我们这边下方种田
专家，种地的，
种地的，我连麦子都认不出来，不要说麦子了。那时候主耶稣就叫门徒不要去拔。
嗯，
那这个都是讲到行动上，那更不要讲说我们今天在一个彼此尊重的社会里，人家要传什么那是人家的事情，
对，
对不对？尤其我们在一个大家必须有点礼数的社会里边，就好像你对一个信佛的人、信道教的人，你尽管不同意他，你也可以陈明你的不同意，可是从手续上来讲呢，你没有什么特别去对付他的法律权利。
嗯，
他们是同样受到法律保障的啊。不管这个耶清，像耶清这样的新兴起来的团体，他们传的是什么，他是受到法律保障的。
是，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两点以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想一想，比如说这个在北美穿白衬衫骑脚踏车的这个末日圣徒会，
没错，
对不对？
嗯、
一向是被主流的基督教会称为异端，判为异端。
对，
可是你这样说他，你这样去判他，有没有阻止他的蔓延？没有哎。
他今天传的比我们还快呢。
对，还有就是见证人会，这两个是发展最快的。你光把它判成异端，你觉得你的工作了了吗？其实没有哎，
没有，
一点都不真真正正的解决问题。
那但我对我们来说，我们做这个节目是想要说明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这是圣经的吩咐嘛。犹大所说的这个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极力争辩，并不是去与这些人争辩，这些人就嘱咐他们不要传就好了，就不要接待他就好了。
嗯嗯嗯，
对不对？如果这个教训进了教会，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就需要把它讲明了，直到把这个不纯正的福音从我们教会的教导里面清除出去为止。
对。
但你没办法到社会上去清除别人要传的东西。这个你不能这样做。
对。
你也不应该去跟他们辩。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年轻弟兄写信来，他就说了，他在碰到耶清的人去跟他们谈的时候，谈回来他就在想，我干嘛在帮他们磨刀，对不对？
嗯。
以前我就认识一个弟兄，他在传的东西就是说呢，你要奉耶稣的名，只能奉耶稣的名受洗才算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教导啊，
嗯，
可是是有少数的人跟着走。他说你如果只奉耶稣的名，你不能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他说那个是罗马教廷。
嗯嗯嗯。
那你问他说马太福音最后那个主耶稣讲那个话什么意思，他说那个主讲的话不是那意思，那我也就没办法。那么他就拿了这个道理呢到处去讲，而且他专门找以前认识的弟兄姐妹去讲。
嗯，
也来找我讲啊，我和他谈过一次，我就决定不要再和他谈了。
嗯嗯嗯，
为什么？你指出他的错啊，他就回去好好研究。
嗯，
他并不是真的要听你的怎么有道理，而是说呢，他要从你这个话里面再把他的那套道理啊讲得更熟练一点，
再完善一下，嗯，
再完善一点，所以他更容易去诱导别人啊。
嗯，
那这是凡是你跟这些人稍微有点接触就晓得了，你没办法把他们劝出来的。
对啊，
就好像你要把一个信佛的人这么正面交锋，借着辩论把他辩出来，那是
不可能的。嗯，
哎，他不能把我辩过去，我也不能把他辩过来，对不对？
对。
那哎，一点儿都不造就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
啊。
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绝对不是要帮他挑沙子， 因为我们上次讲过，他们这个组织很特别啊，你在第一阶段的人没办法听见第二阶段的人所听得到，第二阶段的人没办法听见第三阶段的人所听得到。
嗯，
而不是他们所有的道呢所有的人都可以听，他们不是这么做的。因此啊，当然去挑人家的沙子是很容易的，你挑出来只是让它隐藏的更好，更往里面去了。我们再拿刚才这个骑脚踏车的还有这个见证会的事情来讲，从前啊你还可以蛮容易的看见或者找到他们跟我们所传最不一样的地方的那些的话，
对，
很容易找到了。现在是越来越难找到了。
对啊，现在他上门的时候跟你谈的跟以前也不一样嘛。啊，
对啊，对啊，因为他藏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飞到很里面，你不晓得他到底在传什么东西。
对啊，
啊，那姚记，你刚才问我说，那我们干嘛做这个节目？我们做节目干什么？
是啊，
我们做这个节目就是讨论讨论啊。
嗯。
因为我想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尤其是信主的人，大家一定很想知道，那到底他们传的是什么东西？他们传的和我们传的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不是说从这个个人的见证上啊、做法上，而是从他们所传的道理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嗯，
我现在传一个福音给您听啊，姚记，你这个也是老基督徒啦，也在服侍主啦，我传一个福音给您听，看您找得出他的毛病来，找不出他的毛病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嗯，这对啊。嗯，
是道成肉身，生在马槽里。
嗯哼
啊。长到三十多岁呢，真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嗯
啊，他是为了我们的罪啊钉了十字架。那我们如果信他的话，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他钉的十字架是真的从死里复活的。
嗯，
他完全卑微自己，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把自己置于死地，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嗯，
这个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
嗯。
啊，我们都应该信耶稣，有没有错？
那这一听起来好像很对啊。
固然我们基督徒听得很对，你要是听世外桃源听久了，可能连听众朋友还没信主都觉得，哎，这个对，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中心啊。这个我大概呢讲的不全，也给你讲了八成，那很好啊，那很好。
嗯。
不过今天的教会以及弟兄姐妹看听见这几句话之后呢，我们就大概
满足了，满足了，嗯，
大致放心。
对对对。
可是你知道这个在生物界啊，有所谓借腹生子的手段，你听说过没有？
啊，我这个搞生物的，你是位专家。
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有种虫子，它可以把卵啊产在别的虫子的身体里面。
是，那东西挺残忍的，听起来非常的毛骨悚然啊。可是这个事情真真正正在发生啊，或者我们讲的稍微好听一点，就是借腹生子。
嗯，
姚记，你有慕道的时候，对不对？
对，有有有、嗯。
你有完全排斥、完全不听的时候，对不对？
那刚开始就是这样。嗯，
人家给你传福音，你也有心情好的时候。请问你心情最好还没有信的时候，你把耶稣当成什么？你有没有把这个基督徒跟耶稣的关系想成从前在国内学雷锋的时候，我们跟雷锋的关系？
有啊
有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联想、
啊、
对不对？
对啊，
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呢？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
啊、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稍微扩充一下，你知道尽管传的福音是刚才一模一样的福音呢、啊，这里面还可以把它像这个大音乐家做个变奏曲一样给它变奏一下的、
嗯、
怎么说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啊，对于他是神道成肉身，甚至都没有问题，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神叫他死里复活，叫他升为至高，这个通通都没有问题。不过、嗯、刚才我们在传的时候并没有在强调什么，强调当我们这样信他的时候呢，我们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嗯，这个信主的人都应当知道啊，他是我的救主啊。
哎，他是你的救主，不过这个救主救到什么地步、嗯、他怎么个救法，我如果要经历到他的拯救，我需要向他靠拢多少，他这个救我到底是全自动是半自动，他除了救我之外，他跟我还有哪一些生命上的关系，他目前是跟我一起走呢，还是期望我去跟随他，他是在那等我呢，还是在这搀着我，你看这中间还有很大发挥的空间呢。
嗯，
啊，或者我这样讲好了啊，你有没有办法想象有一个人传的福音，关于耶稣是谁， 至少在初期的传道的时候，跟我们所传的几乎是没有两样。不过当他在讲到我们与耶稣的关系的时候，除了那个因为接受主而蒙赦罪之外呢，他主要的重点在于要我们效法耶稣。
嗯，这个我倒没有注意过。
我们稍微想象想象啊，对不对？你念佛的人他们总是学佛嘛。什么叫学佛呢？效法佛。释迦牟尼怎么打坐他就怎么打坐。
嗯。
穆罕默德他们那批人怎么朝拜我们就怎么朝拜。这个叫做效法。那学佛的人有所谓成佛，那就是向他靠近，与他接近了，与他成为同一类的人。这种讲法，这种靠着修炼靠着苦行的讲法，在基督的道理里面是非常非常被否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行话来讲，信主啊是因为信而得到神的恩典，这个神的恩典呢，又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的生命被放在我们里边。我们剩下的日子是怎么样让这个已经在我们里边这个基督的生命啊能够长大，能够彰显出来。换句话说，你这个人变成个小雷锋，那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更不是手段也不是途径。
嗯，
你是因为得到雷锋的生命让你变成雷锋，而不是你试着去学雷锋所以你可以像雷锋，以至于像到一个地步呢能够被毛主席特别点名纪念，不是这样子的。你生孩子，那个孩子像你是因为先有了你的生命，孩子像你对他来说是不花力气的，完全是恩典。
嗯，
对你来说呢你付了代价。那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不是靠修炼，
嗯，
是靠信，是靠神的恩典，而恩典是不要求我们做工的，只要求我们接受。不但得到这个生命如此，要这个生命长大起来也是如此。你有一个种子种在你的心里，一个生命在你的心里，你只能够做一些事情不拦阻它成长，你不能帮助这个生命，比如说一个植物的生命，你不能帮助一个西瓜更成为西瓜，一株葡萄更成为葡萄，你充其量不过能够让它好好的长，把位置让出来给它长。这个叫基督徒，是已经得到而不是无穷尽的去寻找，是安息让它生长而不是苦苦的去追求。不但如此，这个已经得到的生命，这个圣灵啊，又要成为我们承受将来世界的凭据。
嗯，
那这个从神来的生命也使我们这个人就成了神的产业，神将来还有天上的产业，天上的基业给我们，他把这个今天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圣灵称作将来得基业的值，一个凭据，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保证书。那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圣灵是不流汗的，承受将来的世界呢也是不流汗的，因为圣经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神邀请我们与他共有共享他从创世以来的荣耀。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所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让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生命在我的里头生长，在我的身上发芽开花，这个叫基督徒，这个叫教会。
嗯，
你有没有办法把耶稣基督想成学佛？
这完全是两回事啊。
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就有人在传这样一个福音
啊。真的？
你在问我说他们的教导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嗯，
这个点上呢是与传统的基督教训是完全两回事，他用的词是一模一样的词。我们也讲要牺牲要奉献要效法基督，
那当然我们必须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啊。
他也讲要牺牲要奉献要效法基督。
嗯
啊，但我们所说的效法基督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受了基督爱的感召，知道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嗯，
就再把自己奉献为奴仆，到家主的葡萄园里面去做工。我们既然对于神的爱、天上的基业、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福分有了把握，在世上呢，就无所有，也无所求了。这就更使我们越过越成为一个像基督的人。
嗯，
什么叫做把耶稣当佛来传呢？ 那是说我们效法耶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还没有把握。就是虽然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他为我的罪死，他赎了我的罪，可是啊，除非我在生活上，在行为上与基督看齐，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得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一切。那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后者就接近于学佛。用耶钦这个张大卫先生所讲的道，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里边的话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的话，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因卑微而被升高的一位，因道空而被充满的一位。我们今天之所以效法耶稣，以及怎么效法耶稣，那是看见耶稣这个榜样在神面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因此我们效法他。那这些都是这个张大卫先生的说法，听起来一样，实质上很不一样的。他非常非常喜欢举这个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他不是说我们成为耶稣所结出来的子粒，他是说这是属灵生命的法则。如果你想要得到生命的话，那就先去死吧，若是不死的话是不能够活的。这样效法耶稣的生活，牺牲、自我卑微、自我倒空，这样的生活被他称为爱。因为这样爱呢，能够让我们得到生命，这个生命叫做永恒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照他这样讲，耶稣其实只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是我们跟从的对象，我们并不是耶稣做工的结果。那你说这个不是用耶稣来传佛是什么呢？因为
我们说到底之所有的效法，是因为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往前走，并不是说我们能够跟他走一样的道路。
对，我们在教会里面从来不这样讲的。那我再举个例子可能比较清楚。在美国的伊斯兰，他们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你晓不晓得？在美国的这个，
我不知道。
你不晓得，你在汽车上看见一个 bumper sticker， 车牌后面贴的，它上面有一句话叫做 way of life，
生命的路。
不对，
不是
一种生活的道路。
哦，生活的道路。
哎，
他不是讲
生
命
活的，他不是讲什么生命。这个叫做伊斯兰。为什么伊斯兰在美国非常非常风行，而且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风行？我不是在极端的伊斯兰，而是这种和平的伊斯兰。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说很多人都很喜欢。为什么？上下层社会三教九流人全部一样的办法，因为你就把那五件事情办好就好了。其他你干什么没关系，你把这几件事情办好，这个叫做 way of life， 这是一种生活。在这个观念上呢，张大卫先生在耶钦所传的东西主要啊是在传耶稣基督的生活榜样，叫我们去效法他的生活。这个在他的讲章里面是不断重复出现的。他很喜欢讲人是跟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可是人不知道爱的道路在哪里。基督来到这地上，通过他的生活、他的人格和教导，向我们显明了爱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就是自我卑微、自我牺牲的道路。当我们效法基督，以他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能恢复与神之间爱的关系，也恢复与人之间爱的关系。美好的天国也可以通过我们成就。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跟着这样的道路去生活，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天国的百姓，让这个世界恢复成为最初神所愿意的世界。那我刚才读的这一段是在一篇叫做《最大的诫命》的讲章里的话。那这是耶稣青年会的教导。张大卫先生讲这话的意思是要你直接去效法他的生活。
那怎样效法呢？
吃苦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很努力的去吃苦，走牺牲、流血、流汗的道路。这样的时候能够得到弟兄姐妹的见证， 要直到别人说啊，他真是神的儿子，要别人也对我们发出这样的惊叹。我们第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生活里要给人家能够看得见我们像耶稣一样的牺牲，像耶稣一样的舍己。
嗯，
那他在另一篇叫做《永生的道》里面这样说，所以要得到永生要好好的遵守诫命。主说你若愿做完全人的意思就是要得到完全的拯救，要得到永生，好好的遵守了律法，我的生命是可以得到保护。但不仅是要遵守律法，还更重要的是要分给穷人。永生的世界是爱的世界，怎么能够进去呢？要走爱的道路。照他这样讲，单单信耶稣是绝对不够的。
嗯，
从观念上来讲呢，这是一种生活的道，所以说你说他，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伊斯兰的观念。从实行上来讲呢，他是一种刻苦己身的做法。
嗯，
所以你可以说他是在传佛，不照着圣经的方式来倚靠耶稣，让耶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成长出来，而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做的话呢，那你所传的实际上是借着圣经来传佛，借着圣经来传伊斯兰。
因为我们所讲的效法耶稣，恐怕不是说你这样，你就这样凭着自己肉身或者凭着自己的感动或者只是被他的爱所摸着就可以效法的。你看，我们应当是说是从是怎么样，我们归入到他死里面，让我这人完全消失在他里面，使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自然而然的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来。嗯，
对，
并不是我自己努力，或者我这么看到雷锋这么好我就去效法他，我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他说我们得永生是在跟从主时能够得到永生，跟从主才能够进神的国。那什么叫跟从主呢？是跟从主的生活。主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是一种自我倒空、自我牺牲的生活，把自己摆在最低的位置上。这也就是他所说爱的道路，这才是真正通往永生的道路。信仰中遵守律法、保守自己是很重要的，但这不是全部，我们一定还要走这一条爱的道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跟从主走这样的道路，能够得到永生。听众朋友，这个绝对不是传圣经里的耶稣，这是把圣经当佛经读了。我们今天比较仔细的来讲这个耶稣青年会张大卫先生的教导啊，除了点出他跟传统的信耶稣的人所教导的很不一样的地方之外呢，也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借着这样的分析明白信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所得的一切是白白的得，是不做功的得，是出于神恩典的赏赐。因为他太容易了，太好了，所以很多人呢都想把它搞得难一点，要不然他觉得太不像话，太糟蹋神了。这个耶稣青年会只是历史上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例子，以前曾有，以后还会再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那你得从他们的讲章里面慢慢的连出来啊。他们整个的所谓的神学思想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他说神把人创造为怎样的存在呢？那就是要在爱里的同工，神希望和人一起来成就他的梦想，就是神的国度。我再解释一下，他这个有点韩国味道的中文，他的意思是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有一个梦想，他一直用梦想这个字啊，这个梦想就是后来所说的神的国度。当他在造人的时候，他期望人和他一起来成就他的国度。那神的国度是怎样成就的呢？他说不是靠人单方的努力来成就的，也不是靠神独自来成就的，而是神和人一起来成就的。神做 99%， 人做 1%。 你别急啊，这个 99% 与 1% 呢，是神不能替人做，人也不能替神做的。神要人做的就是拿出信心来，神创造了一切，完成了 99%， 但有人要完成的 1%， 那个 1% 是爱。这个爱不是由神来代替人完成的，是必须有人来自己完成的一个部分。爱需要自己成长，要用自由意志去成长。人可以爱神，可以不爱神，在 爱这件事情上，神的全能不起任何作用。当人去爱神的时候，神的旨意才能完成，神创造的最后一笔需要人来完成。
嗯，
相信神，依靠神，爱神。还有，
哦，
那
这样的，嗯，
人的1%是什么？人就是人的计划，人的努力。我们应当常常把我们的计划摆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有这样的计划和目标，恳求你来为我成就，显出你的能力来。我们应当成为神的爱的同工，与神成为一体，把神的国度真正建立在地上。那这个所谓的神国呢，照着这位韩国人的说法呢，我再念一段给你听。神的国度就是天国，启示录预言了天国的世界，所预言的千年王国就是天国，是所有的人都要做王的世界。耶稣教导我们新的天国秩序，就是侍奉的人是主人，通过侍奉，所有的人都成为王的世界。这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梦想，所要成就的世界，这就是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应当卑微自己，去侍奉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姿态去生活的话，通过我们可以建设一个神所愿意的国度，那就是天国。
嗯，
那念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稍微对圣经有一点认识，就会发现这位韩国先生他对天国的定义与圣经里面天国的定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圣经里面天国呢，是神为他爱子所预备的一个国度，绝对不是我们来帮助神一起在地上建立的一个王国，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要接我们去的地方。可他这里所讲的简直就是两回事了。这是整个所谓传道建立他们共同体的一个目标啊，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共同体呢，就是这个天国的实现了。可是
我想稍微知道一点的人恐怕就
对啊，所以我就说嘛，如果他把这个写出来，早就被主流的教会人人喊打赶出去了。
嗯，
只是你知道他讲的这些东西完全不牵扯到耶稣基督是谁，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及我们需不需要信耶稣。那这方面的功夫，你可以说他做的比摩门教啊、见证会啊更彻底，更不容易让人家察觉。那整个事情怎么解释的呢？神造亚当的时候就是带着这样的期望去造的。他说，因为人没有担好自己的责任，把自己卖给了撒旦，神的计划才破产的，整个世界被罪恶所，世界就被罪恶所。世界就被罪恶充满，这不是神所愿意的世界，更不是神所预定的世界。你想，人的错能够让神的计划破产了，这真是他的教训了。
这个神的能力也觉得，这个神要不要信还成问题了。
然后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本来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榜样，要恢复所谓神当初的爱的秩序。因为照他讲，最初神给人的话语就是爱的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用耶稣的话讲呢，从诫命里面最大的是什么？其次是什么？是先爱神，再爱人，再爱万物。这就是正确的爱的秩序。可是亚当丢掉了神的话，人就堕落了。通过律法，神重新告诉人正确的爱的秩序。耶稣在这里分明地告诉我们，第一爱神，第二爱人，要让人过律法的生活，律法的精神。因为律法的核心就是爱，天国就是爱的世界，在爱里面有爱的法则，爱的法则最重要的就是爱的优先顺序。这是张大卫先生最大的诫命一篇道里边读出来的一些话。
这个恐怕跟圣经离得太远了吧。
我现在就是让明白圣经的人自己去听听他们到底在传什么。
嗯，
听了这些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道守得这么密。一方面说这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一方面又绝对不许外传。因为这些珍珠是不能随便丢给像我们这样的猪狗，我们会回头来践踏，会回头来咬他们的。
嗯，
对里边的信徒而言，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喝张大卫喂的奶，因此他们根本就无从比较。哪怕他们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点问题，他们也在想说，哦，还没有解释到，等再过一阵子就会解释，就会有一个更深的道，把这些我们心里的疑惑去掉。那这个也是他的话啊，他来到这世上呢，这是百分之百他的话啊，这在一篇他的道叫做宝血的十字架里面，他这样讲，耶稣来到这世上并不是为了钉十字架了。
有这样讲吗？
我在念他的讲章啊，并不是为了钉十字架的。耶稣被钉十字架，这并不是神预定的，这并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人的罪，主才背负着我们的罪走了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样的世界的话，我们会明白基督的爱。
这个十字架成了，快成了菩提树了。
那我从他这些话里边就大概得到一个印象。因此今天剩下来的是什么事情呢？凡是明白神这个原来的旨意的啊，就是神有一个爱，神因为这个爱创造了我们，并且用他的话，很有意思的话，他是说神在爱里面是无能为力的，神在爱里面只有等待我们，神期望我们能够用爱来回报他，就好像当初耶稣拣选犹大的时候，他是期望犹大能够爱他是一样的。神就在这样等待的状况里面，直到有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直到有人能够把这样的消息传出去，这一群人呢，就能够成为一起在这个地上实现神梦想的人，实现天国的人。这些人被称为真真正正跟从主的人。那这一个道理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是隐藏起来的，只向少部分的人发表出去，有的人能够听，有的人不能听，有的人听了有回应，有的人听了没有回应。照他这种讲法，最大的特色其实是什么？最大的特色就是他这个解释啊，与使徒们，尤其是保罗对整个神心意的解释，那是怎么样？十万八千里啊。你说他是不是自成一格？他这里面又像伊斯兰，又像传佛，又像见证会，又像摩门教。
可讲的呢，又是跟圣经讲的是似乎是一样的。
你说似乎是一样，他说那个才是真正一样。他的话是说，圣经是隐藏起来的。他有一篇讲章叫做《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啊，神的话语是被隐藏起来的，虽然圣经很多地方可以买到，但是圣经里面宝贵的世界是被隐藏起来的。什么才是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受他教导的这批人已经看见了这宝贝的世界，通过这个明白了神。他特别强调他传出来的这个所谓的道，这个道是把圣经后面真正的意思为我们讲出来了。所以他说一定要去听到，在他的讲章里面，他所说的这些东西与圣经那是没有什么界限的。
我猜想的话，他们是肯定是很看重他讲的道的。
哦，那还用讲？那还用讲？
对吧？因为他这样的格局跟圣经，你要仔细读圣经的话，稍微。
他是很仔细的用他的办法去读啊！你看他每一次祷告，他最喜欢用的祷告词是什么？当他讲完一篇道以后，他最喜欢的祷告词是：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把这样宝贵的话给我们。
这是他自己祷告了。
对啊，他是这么祷告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不认为有一个叫保罗的人曾经被神设立起来，把一切的事情该怎么解释该怎么讲已经讲完了，他不认为是这样子的。他认为他在神面前今天他是什么呢？他是使徒，
他需要解释一下圣经。
他说做这样的教团非常的漂亮，这是他的韩国话。使徒，你是属于哪一个教团呢？是属于使徒，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很遥远了？不是，我们是 apostles。他在另外一篇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讲章里面也说，神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名字，使徒，虽有羞辱，但神加给我们的荣耀远远大于我们所受到的羞辱。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是没有名气的，默默无闻的走这条道路，但是会来到一天，所有的人都会知道 神会高举我们的。我们所传的好像是非常陌生的遥远的真理，但其实是从太初就有了的真理。他不是在讲传耶稣基督，他是在讲这个他所说的神永远的旨意，神那个爱的期望，要与明白这个心意的人，爱他的人一同建立完成这个在世上的梦想，世上的天国而言呢，他是指的那件事情。他把这个道理称作一个新历史，他在创建一套新的历史。从前那个历史从亚当来一直到耶稣基督，那个叫做旧的历史。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但是耶稣这个榜样啊，曲高和寡，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明白他。那这个耶稣青年会的张大卫先生，这位朝鲜人当然是自诩为真真正正明白神心意的人，他的重点绝对是在生活而不是在于生命。所以当然这是我在猜想，因为他们里面很多的事情是很难去摸到的。他绝对不会特别看重受洗这件事情，他也绝对不看重领
主餐。他们讲到有提到受洗吗？或者怎么解释受洗吗？
在我手边能够看见的资料呢，有七八十篇，里面没有一篇是专门讲到受洗的。他把受洗当成一种仪式，什么比较重要呢？就是水洗啊，比不上灵洗重要。那灵洗是什么？灵洗就是道进到人的心里面，那个就叫做灵洗了。
那水洗呢？
他说用火来施洗就是用灵来施洗，这个灵的洗要比水的洗要重要太多。这个水洗从他的口气来讲，那根本就是仪式。所以我相信他们里边很多人是根本就不提倡受洗，也不认为这个重要。除此之外呢，我还怀疑呢，他们守不守主餐，他们很可能根本就不守主餐的，不拨饼的。可是显然他们洗脚，他们把洗脚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这个守主餐的重要性。他说有三个见证，那一个是圣灵的见证，一个是水的见证，一个是血的见证。第一层次呢是水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呢？水能够洗净我们的外面，所以第一个含义指着我们身体要洁净，我们作为神的百姓身体应该要保持洁净。第二个含义就是说我们外面的行为应当洁净，水洗礼就是要遵行律，当我们遵守这些的时候，我们外面的行为可以变得洁净，这就是水的见证的含义。那听众朋友，你如果刚刚来听我们世外桃源，你可能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很奇怪，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再和大家介绍一个韩国人发明，在中国校园现在很流行的叫做耶稣青年会、使徒校园传道会的组织，他们里边的一些与我们非常不同的说法。照着圣经的话来讲，受洗绝对不只是一个空空的仪式，更不是守律法，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然而在他们的教导里边，是效法耶稣的生活，效法耶稣的舍己，并不是归入基督的死，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这两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是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莫大的能力，覆盖我们，让我们的旧人借着洗礼与他联合，与他一同埋葬，使罪身灭绝。绝对不是信耶稣然后让我们这个旧人呐、扛着你的罪身呢、借着心里的鞭策去效法耶稣的行为，试着过耶稣舍己的生活，不但守律法，甚至把爱当成一个最大的诫命来守。他这套奇奇怪怪的解释，那根本就像是一个不信的人。我再说他这些的说法，那真是像一个念佛的苦行僧啊，完全不明白基督的奥秘。那火洗礼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洗礼。所谓圣灵的洗呢，就是神的道，这个他们的道要进到你的心里面去，这个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就是真理。那血的见证就是意味着牺牲，对不对？他在讲耶稣之所以被称为神的儿子，从他这段话里面讲了，那是因为他有这种生活的见证，这是他不断的强调的。如果一个没有看见像耶稣这样尽全力去倒空自我的生活，那这个人不是一个真真正正跟从主的人了。 这是第一重要，就是让人家能够看见你的牺牲，让神能够看见你的牺牲。
我不知道这个跟圣经相比是差到哪里去了。嗯，
我要这个姚记，那你是刚听这个道理啊，人家要是在这个道理里面长大，觉得这个道理处处都解释得通，因为他把整个的圣经从头到尾所有的案例他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了，是一种行为上的效法。那他尤其喜欢讲的呢是亚伯与该隐的道啊，我们在网上有好几个人引了这个道。
对对对对对，我常常听说这个道，这个道怎么样？
那他基本上啊，他特别喜欢亚伯跟该隐，因为他认为啊，这个亚伯跟该隐代表我们里边的两个生命，这两个生命呢，就是亚当犯罪以后所显出来的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来到神面前的，就是亚伯，并且是蒙悦纳的。一个生命呢是反对亚伯的，是要把亚伯杀死的，叫做该隐。他认为该隐最大的罪呢是嫉妒啊，这个咱们就不去多说了。这个就是他所定义的一个人的状况啊，特别值得注意，在他的教训里面，人从前是那个样子，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你信了主之后，你仍然是在这个状况里面。他很喜欢用他自己的思想啊，简单的二分法、三分法这样分一分。比如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说，人有两面性，一面是堕落的罪恶的样子，一面是神的形象的美好的样子。那个神美好的形象呢，叫做爱啊。我们不要跟着这个罪恶的样子去生活，这个根本就是传佛的人在讲的东西啊，完全没有照着圣经话语的规模，没有照着神的启示来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么回事。那这该隐亚伯的二分法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的该隐啊来顺从这个亚伯。
嗯，
因为既然我们里面有亚伯又有该隐，那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要让亚伯来引导该隐，不要让该隐去把亚伯杀掉。那当初就是错在这个地方，该隐把亚伯杀了，所以现在要怎么把这个问题矫正过来，不要让该隐再来杀亚伯。
嗯嗯，
底下他说话就太有意思了，他说在这里隐含着基督信仰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中保信仰。人怎样能够到神那里去呢？是靠着自己是没有道路的，所以在人和神之间需要一位中保，那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对啊。
对啊，这个提摩太前书不是讲了，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嗯，
所以这是他的话了，耶稣基督是我们通向神的门，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通过他让我们能够走到神的面前去，这是他对耶稣的解释。
嗯，
那我再说啊，除了他把耶稣当成一个效法的对象呢，他把圣经里面一切的事情也都当成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又是在自己身上可以重复的。
嗯，
而且也是需要再重复的。怎么说？你在听我底下念的你就明白我这个话什么意思。他说中保就好像中间的媒介一样，通过中保把两方连接起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中保，也就是我们需要亚伯，我们的亚伯，我靠自己不能直接走到神的面前去。那我的亚伯是谁呢？
中保不是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吗？
哎，最大的亚伯就是耶稣基督，还有神设立在我面前的引导人。
哦，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从前神设立了耶稣基督做我们和他中间的中保，那么这个模式也是不断的，我需要去效法，不断的我需要去重复的，这是他整个一个思想的基础。保罗怎么样从神那里得了话？我今天这个张某人一样从神那里得了话。
嗯，
保罗怎么样有一个生活的见证？我一样有一个生活的见证。
嗯
啊，以利亚怎么需要躲藏起来？我们今天的道因为世界太邪恶了，我们这些道也需要躲藏起来。
嗯。
这一切都是在不断的重复的。那既然从前有一个亚伯和该隐，那亚伯应该是引导该隐的，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也需要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还有神设立在我面前的引导人。那这个东西连他自己的道理都讲得相当牵强了。他底下下的结论是这样，所以不要用肉体的眼光来看待神所设立的引导人。引导人是神设立，引导人可以说是代替神的位置站在我们面前的人，所以他是通向神的门，如果没有门的话，我们是不能走到神那里去的。
嗯，
对不对？你看，
他不是前面讲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嘛？
我就跟你讲嘛，那圣经只是他可以效法的一个模式。
嗯，
神那里啊，做完了 99%， 剩下的 1% 让聪明人去按对了钮，走对了方法、嗯、啊，这个是传异教的人一向用的手段。圣经的是怎么样？他可以把自己摆在里边，整个模式重复一下、嗯、啊！如果保罗可以解释神的心意，那他有另外一套的办法来解释神的心意。如果基督是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对不对？那可是骄傲的人没有亚伯，总是想要一个人走。换一句话来说，在教会当中，引导人就是亚伯的位置，跟从的人站在该隐的位置、啊、
哦，这样讲，那该隐就要把亚伯杀了。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该隐杀亚伯是错的啊，所以我们就需要呢，需要的不断的去顺从亚伯、
嗯、啊，让亚该隐来顺从亚伯。
对、
嗯，
所以在该隐位置上的人应该绝对的顺从亚伯。如果顺从能够顺从的人，那么谁都可以做到。可是真正的顺从是没有条件绝对的顺从，即便我不愿意的时候都顺从，这样的时候能够把不顺从的罪、骄傲的罪都清算掉。
哎呦。他这样讲顺从，会不会是真是像韩国人的顺从啊，还是圣经当中的顺从啊？
他就是韩国人嘛，圣灵不见了，主耶稣也不见了，这个所谓神设立的引导人到底是张大卫设立的还是神设立的？你去圣经里面哪里找到这样的教训？他为了要支持这个说法，从圣经里面找了一大堆的例证，某某人就是某某人的引导人呢、啊。彼得跟哥尼流见面叫做两个引导人见面，我想他会这样一再的去找出牵强附会的例证呢，恐怕他自己都觉得勉强。
嗯，
但是但是那个做引导的那个亚伯如果有问题应该怎么办呢？神设立的引导人有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哎，该隐不要去判断亚伯，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引导人，所以要把他交托给神。然后该隐要走他该走的路，该隐并没有资格审判亚伯。如果亚伯做错的话，神会负责，神会处理的。
哦，这样的话事情万事就平安了。
那你想，我前面有个引导人，这个引导人上面还有引导人，引导到最后谁是我们大家的引导人呢、
啊、那还用问吗？
对啊对啊、嗯、
我看他这个对引导人是相当相当的抬高啊。嗯、
那当然
那不是一般的抬高啊，
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抬高。他就举以利亚的例子，因为以利亚那时候饥荒，他奉差遣往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去，那个寡妇已经都没有东西了、嗯、但是以利亚就要求那个寡妇来为他做饼嘛。
嗯
啊，那他是这么说的，嗯，以利亚能够这样要是因为他有非常明确的自我意识，那就是我是属于神的人，如果你侍奉我的话就是侍奉神。
这样讲的，那个寡妇讲的不是这样啊，
这是他的解释嘛。
嗯，
以利亚并不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的人，而是看自己为神的先知、神的仆人，因为神而存在的我。所以寡妇供养自己就等于供养神。当寡妇供养神的时候，他会得到神的祝福。推理啊，我们在传道牧养的时候，要学习以利亚这样的信心。我们能不能像以利亚一样说，你先为我做一个小饼吧？我们不能用肉体的视角看待自己，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代替神去宣布他话语的人，所以引导人是站在代替神的位置上。
嗯，
我们要带着以利亚一样的信心，向我们的传道对象要时间、要物质，这样他在属灵上会真正的活过来。
嗯，
这个背姚静，你刚听你笑，这个不好笑，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被教导。
嗯，
如果我把一切的东西都给我的引导人，给这个教会，当然他们的引导人也顺服，并不是表示他们的引导人是一群很骄傲的人，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印象啊。嗯、因为他们大家都在彼此学习这件事情，所以他有相当大的感染力。嗯、但是你讲到最后，谁是最大的引导人？是这个张某人。啊，
也就是前面的所谓的引导人，他也是需要顺服、奉献给前面的引导人。
对对，他们很多人在里边是真心如此相信，就跟用圣经来传佛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
嗯，
那现在很多传新佛教的人，他把耶稣当成一个例子，也就是这么讲的。耶稣是一个榜样，耶稣有多么大的爱的精神，这个没有人可以加之非议的，不如拿他来做榜样。 但是还没有把圣经当佛经读啊。这位老兄倒是这点倒是独树一帜，他读圣经的办法就跟我们学佛是一样的。那他把这种绝对的顺从啊，叫做死而复活的信心。
嗯，
死不是以死为结束，你不用想，你全部放下去就好了。他解释圣经很简单，他把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称作知识树。什么是堕落？堕落就是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变成了知识的人。对，他这个引导人的制度就是这样定下来的。这个制度以及他所有讲的道，他要求听的人不要用知识再去判断，要听听听，不断的听。
嗯，
要接受所谓爱的智慧，想敞开心去相信。但你说这个人读懂圣经没有？他完全没有读懂圣经啊。神的话是说该隐把亚伯杀了，那你要这样解释的话，实际上圣经是告诉我们，无论亚伯怎么样劝该隐要来跟从我的引导，该隐到最后还是把亚伯杀了。这个叫做死的律，这个叫做罪的律，这个叫做在我里边，就是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这个叫做取死的身体。我们生命的深处，哪怕曾经有亚伯的声音愿意到神面前来，到我们长大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啊，肯定是该隐的生命去活，是该隐的生命去按自己的名字去建成，制造了一个充满残暴的世界。那神给我们的解决办法绝对不是要亚伯去训练该隐，让该隐来听亚伯的。
嗯，
这个思想根本就是圣经的反面了。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在第四章的最后讲得清清楚楚，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神给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另给我们一个儿子的生命，代替原来那个打不过该隐一定被该隐杀掉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圣灵。
嗯，
那个儿子就是遥指神的独生爱子，要成为我们的代替，不但代替我们死，代替我们受罚，更要以他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从今以后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代替我活着。这个是圣经所传的基督，
嗯，
和这个耶稣青年会整天在听的道啊，和张某人所传的所谓的基督教啊，一东一西一左一右。他为什么会这么离谱？因为他自以为是使徒，他完全不明白神借着保罗把一切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给我们讲清楚，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不单是一个字不加一个字不减，这里边所有的东西讲的所有的一切的计划是怎么个解释法也都解释完了。
嗯，
好像一幅工笔的黄河万里图啊。
嗯，
我们讲道的人就拿个放大镜给你看，画得多好、嗯、多么仔细。
嗯，
从这里流到那里都定了位了，你不能另外画一幅这个黄河改道图。
嗯
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个地方了啊、
嗯、好的。嗯，
好，
蒙哥再见。
哦，别忘了听众朋友，如果福音营还没有报名，请赶快报名，原则上报名的截止日期是6月15日，营会的日期是7月4日到7月6日，所以您要是还没有报名的话，请赶快报名。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